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因为夏天很多人外出度假，也有一些事情外出，我们也同样求神祝福他们，跟我们一样。有一个孩子，他为什么上神学院？他自己说，他说我觉得我一生要到教会，那么坐着的比站着的还痛苦，所以我要当牧师，可以整天站着说话。我讲这句意就是说，你们夏天可能坐着也很辛苦，所以呢，我的讲道不会很长啊，这个前后可能只有半个钟头，所以各位请忍耐。有时候别人讲道讲得很长，不觉得辛苦，我们在台下坐着觉得，哎呀，为什么不赶快结束？所以呢，巴不得你们若有感觉很累的话，可以打点，可以打点这样子，可以睡一下啊，但是不要这样睡。这样睡说是的，牧师你说的是，我也得安慰。你们只要这样的话，那怕你倒下去哈，或者是说牧师你说的不是。好，今天我讲的这个属灵人，你们听到这一个题目，可能会想到说，可能有一个属灵人要非常有神秘的力量，可以医病，可以赶鬼，可以行神迹。我经常看电视里边有一个会医病的，哎呀，他真灵啊！他祷告完之后，他一碰那个人怎么样？砰，倒下去了。我说我没有这样的力量。有时候我觉得好像是非常的属灵，有时候人觉得属灵，觉得会一个人很神圣，会跟人不一样，就好像武侠小说里边的得道高僧一样。有一个小孩子在台湾，我曾经碰到，我说你将来做什么？他说我将来想做那种武林的什么啊，武功第一，所以他是说我要到高山去寻找那些高人教我。我觉得这样的孩子实在是很可怕。那么属灵的生活呢，可能会让人想到说，完全跟世界都脱离，不食人间人烟，也就是说一天24小时呢都是在祷告读经。可能你会想到这些，其实真的有吗？有很多在教会里边的人呢，他们认为属灵就是这样。那么属灵到底是什么意思？当然是属于圣灵，或者是属于上帝。属于上帝有什么特性呢？这是今天我要讲的第一个。很多人呢将属灵呢局限在某个术语里边，就讲一些内行话，讲一些内行话。请问每一个职业，每一个人群，他都有他的术语，就是说讲一些别人听不懂的。我曾经遇到一个在蒋介石身边的保镖，他告诉我他是一个他是一个加入一个青帮。那么他们入门的时候就要学到辈分，吃饭的时候筷子要摆怎么样，就知道什么辈分。后来我说我觉得他讲的我实在是听不懂，黑道有黑道的话语啊。我看这一个香港的电影的话，很多打斗啊，什么警察叫做什么条子还是什么，还有赌博呢，什么红中白板青花，那这个是那个毒品呢，有什么孙悟空安公子摇头丸，我算是我都也听不懂。佛教呢也有，佛教讲涅槃，讲轮回，讲空。那么武侠小说呢更多了，我以前很喜欢看这个金庸的小说。我为什么戴眼镜呢？就是看小说看坏了，父母不让我看，我偷偷的看， 我躲在帐那个那个什么那个晚上就躲在那个帐那个蚊帐底下看看着眼睛这样，所以一碰到眼睛我就知道说我是一个小说迷，什么啊一阳指，还有什么啊降龙十八掌，还有乾坤挪移哈。我学了很多武功，那只是会说不会做啊。好了，那么贪污呢，政治方面也有它的内行话。台湾林义士还是林士义我不晓得，他贪污了6800多万，后来他自己说那是走路工，也就是说为了帮助人家解说那是他靠走路的，他不是坐汽车的，他是走路向人家说话，其实他是贪污。有也有一些国家里边有一些内行话，请人家办事情，那个办的人说好研究研究，那就是带什么来啊？好，研究研究是什么？烟跟酒啊，你带烟酒来就还好办理。事情更严重的话，他就说提前办理，提什么？提前办理，听出来吗？哎，对了，提前嘛，他提前办理嘛。更严重的话就是尽快办好，尽快办好是什么？提金子跟快，尽快，提尽快办好，尽快办好就提尽快来，讲那些内行话。那么基督徒有没有内行话呢？也有很多，我告诉你啊，哈利路亚、阿门、十字架、永生、圣灵、复活、超越、救赎、自由、意志、义定、成圣、属灵、什么原罪、重生、常与基督里、什么得名分、道成若身，这么一大堆的话，假如你不了解的话都听不懂。在台湾有一个美国去台湾这些啊宣教师，那时候我还很小，那么听到宣教师讲台湾话啊，我教你们一句话，在圣经里边有说五饼二鱼，对不对？有没有五饼二鱼？那个饼呢跟井一样，饼跟井，井是什么？炒锅啊，台湾这中文的炒锅啊，这个饼。他说五的饼两尾鱼，五饼二鱼，他把它讲成说五的饼煮两尾鱼，也就是说他五个炒锅煮了两条鱼。那乡下人一听说，哇，那个宣教士钓的鱼那么大啊，两条鱼可以煮五个大锅子。因为那个宣教士所讲的他们听不懂，又是一些不懂，所以在基督教里边很多的讲道，假如把这些术语都除掉的话，可能都讲不来。有时候越高深的讲道应该越浅，让人越了解，但是其实呢反过来，你讲的这些术语讲的越多的话，我告诉你越让人听不懂。什么叫做藏在基督里？什么叫做超越的人生？怎么超？这些只要没有讲清楚的话，实在是很难听懂。所以我巴不得呢我的讲道呢能够讲得更白一点，更浅一点。我知道我曾经看过孙中山先生，他在起义的时候，他是站在一个啊回照箱上，在那边啊号召大家起来啊革命。有人他讲完之后，底下的人就散了。后来他自己呢自己解释说，假若我讲的话他们听不懂，就等于我的讲话没用。所以以后他改变他的讲法，把他的讲话呢在那边宣传的这些句子呢尽量的浅白，能够让人家听懂。所以在很多的术语里边，有人认为术语越多代表越属灵，不是，乃是说你有很高深的属灵经验，但是谈的话应该更浅白。第二个，有人将属灵呢 局限在一个某一种性格里边啊，第二个是某一种性格，或者是某一种类型的外表，尤其是在教会里边，有人认为呢，叶属灵他应该是一个很安静、很纯净、很内向的人才属灵。中国的信徒呢，常常有这样想法，要说一个人越属灵的话，越有信仰越好的话，那个人越好像是一个很文静的人，一个很有深度的人，一个不太会要讲话的人。假如这样想的话就很糟糕了，因为每一个人的性格不同，有的人很活泼，有的人很好静，有的人很爱讲话，有的人不爱讲话，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各不同的性格。譬如说在我们教会里边，有的人一进来我就知道他到了，为什么？因为他人还没到，声音就先到了。那有的人呢，静静的坐进来了，他人进来了，声音还没到。每个人性格完全不同。那么也有人批评我，曾经问一个姊妹，她说你为什么在教会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里边也有跟你同年龄的青年男女，为什么你还找不到一个男朋友？她说我不想在教会找。我就问她为什么，她说教会都是女生，没有男生，好像都没有什么气质，也没有什么，都是同样的性格，都是很安静，都是不太要讲话，都是非常的纯净的一个人。其实不要这样，教会就是一个，你有什么性格，你就可以在这边啊表现出来，你不必去拘束。哎呀，啊，牧师很文静，所以我要很文静，不一定，因为每个人的性格都不同，所以不要把属灵呢认为在某一个表现方面。有一个人呢，他叫做啊艺名，古艺名还是假艺名，我不晓得，那个西啊西贝那个字怎么讲，是古还是假啊？他是一个很老很老的牧师，比我更老，他的牙齿不好，所以他呢，他的祷告呢，他的讲道唱的这个嘘嘘嘘这样的声音，所以很多他的信徒呢，很多人的祷告也学他，也就祷告就嘘一下，然后讲道就嘘一下。后来有人就问他，为什么你教会呢每个人都这样呢？他说因为那个牧师说，因为我假牙，所以我讲话跟祷告对那个嘘的声音，所以不要学，哎呀那个人很属灵，学他的外表，不必这样。还有呢，还有呢，将属灵可能没有哈，将属灵局限在生活某一方面，有人说聚会听到侍奉才是属灵，那么其他的生活就不属灵。不要这样想，在你家里的活动、你的家庭、你的社交、你的工作，甚至连你在餐厅吃饭，都是非常属灵的一面，因为那个地方任何一切事上你都要为上帝而活。所以不是说读经祷告在教会就很属灵，你在家里记得你也要很属灵。我曾经在台湾里边有一个观念，和尚不能吃什么啊？不能吃肉，对不对？我看见和尚吃肉你会很吃惊，但是呢我来美国呢，我去吃马会的话，就偏偏碰到和尚穿那个和尚的袈裟去吃法会，我就注意他看看吃什么，他不是专挑那个蔬菜，他挑的都是鸡肉啊、牛肉啊、海鲜类的啊。后来我就很好奇，我就问他，我说你从哪里来，他说从泰国来，所以泰国的和尚可以吃出荤还是什么，可以吃些肉的。所以不要把极限说，哎呀这个和尚都是吃素的。我有一个老师，他是和尚学院毕业的一个牧师，他吃饭的时候呢就举手，就像和尚一样，就在那边这样念，好像念经一样。他跟人家讲话呢也这样子，他跟人讲话也这样。 我就问他，牧师你这个改不了，我改不了，因为他在那个和尚里边，和尚学院里边训练了非常严格训练，所以呢他就合适的跟人家这样鞠躬。我说怎么有这样的牧师？有，他就专门讲解到佛教是什么，但是他是基督教牧师。我也有时候觉得很奇怪，泰国的圣经，泰国圣经的翻译是谁翻译的你们知道吗？泰国的圣经的翻译者不是牧师，也不是基督教徒，是佛教徒。因为那个佛教徒呢精通啊圣经的原文，所以有人就请圣经公会，就请泰国和尚的来翻译泰国的圣经。所以不要把这些属灵局限于说一些某一部生活的某一部分，生活的另一部分就不是。其实我们所有的生活都是要很属灵，所以我们要信仰生活化，就是应用信仰在生活当中，要生活信仰化，就是在生活当中活出来信仰的真理。还有一个，有人把属灵认为注意一些不能什么做什么，而且不讲你要做什么。有人常常说什么叫做不属灵，讲什么都是不属灵，这个不属灵那个不属灵，其实要他讲真正的属灵他讲不出来。好了，我现在我要讲到啊两件事情来跟各位来做比较。我曾经参加在台湾参加这一个啊灵恩派的聚会，我就去试试看他们是到底怎么聚会的。我跟我太太就去了，去到他们的教会呢，好好玩哦。怎么好玩呢？一坐下来，两边他们的什么同工啊，就夹在那边啊，夹起来了，替你摆伞。那个伞台湾很热，他就替你伞伞伞哈、啊。那么欢圣经，他就替你欢。我说哎呀，好热情啊，真的好热情啊。那么我在想说，好，我们两个像小羊一样，老虎夹在那边，你走不了了哈、啊。但是呢，他们就后来聚会完会，他就问我说，我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牧师，哟，他们就不理我了，哎、啊，他们就不理我了。我觉得说，哎呀，怎么会两面人？他刚刚不知道我是基督徒的时候，把他夹着，还替我啊弄圣经啦、啊，还有摇着伞子。那么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哎呀，实在是非常的热忱，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啊，一直讲一些话我都听不懂的。但是我注意到一件事情，有一个妈妈很热心站在前面的那个一直在祷告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的人呢，他的孩子到前面去把他摇他的妈，妈妈我要冰棒，妈妈我要冰棒，他说嘘嘘不要讲话，妈妈祷告，嘘嘘走开走开走开走开，然后呢他又继续在那边祷告。哎呀，我说那样是圣灵充满吗？我也曾经在美国参加一个特会，那个特会里边呢挤满了人，我一进去就开始头痛。怎么头痛呢？敲鼓还有什么大喇叭的声音，那么诗班就一直重唱一句话，他说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就半个小时我头已经昏了。然后那个讲道人员呢，他是一个出名在中国的宣教师，他说他白天呢还在讲道，晚上还从这个地方赶到那个地方。那我里边有一个思想说，他什么时候睡觉？没有睡觉。然后他为了怕被公安抓呢，他就躲来躲去的。后来他就做了放一个录影带，他讲完了道，一直整排的人倒下去了，那么就在那边狂笑。我说这是圣灵充满和圣灵感动的话，每个人都会倒下去吗？我心里边就觉得很疑问。讲到最后呢，他就责备美国的这些牧师都不属灵，都不工作，哎呀，充满了批判。第二天晚上我就不再去了。有人就说，牧师你不去？我说我不去，我去了我就带头痛回来。真的我很头痛，因为到教会里面去领受神的恩典，圣灵的充满不是那一种表现法， 圣灵的充满是说愿意被神所引导，圣灵在你的里边呢，非常的平静安稳，非常的平安，你充满，你知道神很爱你，而不是在那边站着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们。还有一个我也讲到相反的例子，有一个姊妹，她被台湾的教会呢被派到啊泰国缅甸那个地方一个金三角洲，那个叫做什么，他有一个部落，他在那边，他怎么样，他带他们呢，一个女子的话在那边教导他们耕作，在那个山坡上教他们怎么样种东西，给他们有一个真正的生活，还有呢他白天也教导他们的孩子上主日学，然后有困难的话，有生病的话，他就开车子要通过云南那些的边界进到中国，在中国里边的医院啊看诊。有一天他带着一车子的人要进到中国去看病，中国的卫兵给他挡下来说你不能进去，他说这些人需要医治，我来带他们到中国医治，他说不行，你可能是间谍，他说我不是间谍，你可以看一看我们里边坐的是什么人。结果那个卫兵呢就打开车门一看，里边都是麻风病，很多的麻风病是坐着一整车子，他就说我是不是间谍，我是一个传教士，从台湾派来就是要帮助这些人，要让他们进到中国得医治。那个卫兵呢连看都不看，一看有的没鼻子有的没什么的，他说又有一个臭味，他说你们进去你绝对不是间谍。这个女孩子她到台湾来讲她的经过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她所感动，然后我们都愿意奉献让她继续在那里。所以你看两个宣教师，一个就是在做这种圣灵感动什么讲方言的这样的，或者是一个很默默无闻就在那边工作的人，我不晓得你是喜欢哪一种。那么真正属灵的话是什么？真正属灵的话就是一种在路加福音十八章是讲到法利赛人跟税吏的祷告，那么里边讲到说属灵人不是超凡日圣的，而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所以一个属灵人呢基本上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一个平凡人，所以你不要认为信主越多越久的话就认为越高超，好像这个超凡日圣。那么为什么？因为一个肯认罪悔改是进到教会的第一步，因为你假若信了耶稣，耶稣住在你里边，必定有一个光照，就圣灵会进到你的里面，会告诉你说你有什么地方不对，你会对罪呢非常的敏感，你对罪呢你会发觉到哎呀我犯了什么罪，我应该向耶稣来求赦免。这样子信耶稣第一步不是让你觉得你很高超很不得了，信了耶稣乃是看见自己有一个里边有罪恶。第二步呢，圣灵的光照呢跟道德不同，道德呢是按照人间的标准来看，信了耶稣知道自己蒙恩得救的人，就是说按着神来看我是一个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么一个没有经过这个门的人，他认为很高超很超凡的人，他走的路就不一样。一个假若你没有经过赦罪的门进入到教会里边，而是一种像法利赛人一样进到教会的话，会有几个你会感受到这个人会很骄傲，因为他认为信仰越久他的越来就是品德越高，认为是超凡日圣。但是呢假若一个人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有非常高的品德的话，这个人会越来越骄傲，而且呢 他也会越来会虚伪。为什么？自己假若自认非常高超的话，他也知道他自己做不到，所以他必定要很虚伪，要假装我做得到，所以他就会出现一种假装虚伪的一面。所以呢，我认为我们人跟人在一起的话，我们是坦白的开诚布公，说我是一个有会有错过的人，会有得罪人，会有一些过错的人，而不是一个超凡入圣的一种基督徒。那么第二点，一个属灵人是不体贴肉体，为降服在圣灵的引导中，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随从是什么？随从圣灵或是肉体，顺从体贴肉体或者是体贴圣灵。随从的意思就是说，你听命于某人，以某人为主人，而自己为奴仆，这个叫做随从。那么什么叫体贴？体贴就是为某人某个事情讲好话，付出热忱的行动，而自己心服口服，这个叫做体贴。我有时候孩子要受刑罚，就是说错的话要 punish， 要处罚的话，妈妈常常会怎么样讲一些什么话？会为孩子讲什么话？讲好话。哎呀，孩子小啊，孩子怎么样啊，对不对？讲一些好话。那么爸爸呢，就要讲一些坏话啊，一个黑脸一个白脸啊。这里就是说，你爱谁你就为谁讲话。假若你爱弟兄，你就为弟兄讲话；你爱自己的肉体，你就为自己的肉体讲话。那么我也要说到，不随从肉体，体贴肉体，那么属灵人是跟肉体没有办法分开的。属灵跟属肉体其实是合一的，是合一的。再来，假若圣灵进入到你的心中，你对于到底要随从肉体或是顺从圣灵的话，你有选择权。在信主以前你没有选择权，为什么？你因为那个罪恶在你的里面，你的根基都破坏掉，你唯有听从肉体这些需要去做。但是信了耶稣以后，有生命在里边，你可以有选择，说我要顺从肉体呢，还是顺从我圣灵告诉我的话。再来，有时候肉体的情欲控制不了你，因为你信耶稣以前那些肉体的需要会控制你。譬如说，你只要想要喝酒的人，一看到酒呢你就离不开；会爱好音乐的人呢，听到音乐他的脚就会动啊。我们的林姊妹呢，看到钢琴他手就动，他手就会这样动。一个爱跳舞的人呢，听到音乐他的脚就会动。有一个会爱跳舞的人，那么太太非常生气啊，他说看他回家呢都在跳舞，什么讲跳舞的怎么怎么样，他很生气。后来他就告诉他先生说，你不要跳舞好了，不要跟人跳舞。他说好，我不跳舞。但是回家呢，一听到音乐他就抱着椅子跳舞，因为没有办法。但是信了耶稣以后呢，他改变了，他说我听到音乐以后呢，我就唱诗歌了。所以这些肉体控制不了你了，信了耶稣以后，那个肉体的情欲呢，你也不必说故意的去抵挡，不必，你只要顺从圣灵就好了，那些肉体的情欲呢，很自然的就会消除。那么圣经也说到，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所充满。什么叫做醉酒？好，我就想到这个，这样讲到说，让喝酒是什么？我一生呢最不会喝酒，但是我的岳母呢非常爱我。结婚的时候，她说好，她煮了什么鸭子，这个什么台湾很流行的一道台湾菜，叫做什么啤酒鸭。你叫台湾的话，我告诉你有一道很好的菜，路边餐都可以吃得到，叫做啤酒鸭，酒跟这个鸭子，哎呀，很好吃，很香。 但是我告诉我岳母说，我一吃呢我就回不了家，我一吃我就倒下去。我岳母说没有关系，你就在家里睡吧。所以呢我一吃呢我脸就红，头就痛，我就倒下去了。也就是说我所有的一切呢就被酒所控制了。你假如顺从肉体的话，那么你的一切呢就被肉体的所控制你了。但是假如你顺从圣灵的话，酒就是说他会控制你，那么圣灵也一样，他说圣灵也有点像酒那样的意思，就是说他会控制你，你不必去挣扎，你就自然的随从圣灵了。很多人学不会游泳，现在请问一下，我要问一下啊，你会游泳的请你举手好不好？好，谢谢谢谢。为什么呢？你以后不怕水，也不会游泳的，一见水你就沉下去了。但是我告诉你，水会不会把人浮上来？会。你只要不动，你可以平躺在水上，你不要动，你的肚子不要凹下去，你不要紧张，它就浮在那边了。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跟圣灵有挣扎，你听他的话他就把你扶上来了。那么你往怎么走呢？圣灵会告诉你。所以各位呢，你要学会游泳，第一个你不要挣扎，还有呢你不要停止呼吸。你在游泳第一课，第一课最入门课是什么？你在水中呢不能干。我叫我孙子他教游泳，第一课他就然后呢就没有办法呼吸了。我说你在水中要吐气，那么上来要吸气啊。各位，就是什么，就是说你顺从水性他就把你扶上来，你若顺从圣灵他就把你扶上来。你不要计较说我一定要往哪里走，因为圣灵会带领你，圣灵会引导你，所以你也不必故意的就去抵抗。只要你不抵抗，只要你顺服他，圣灵就会带领你。再来，属灵的人是超越物质的旨意的人生目标。圣经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的一切话，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而要提到有两个关键字，一个是需要，一个是你要。需要跟想求想要不一样。需要是什么？就是说为生活生存必须的东西，就叫做需要。那么欲求就是说你的欲望，求就是说你在生活所需要的这些东西上你还要附加，就是说加上去，让你生活觉得更好更美满更快乐，这个就不一样。神要我们就是说这些你需要的东西神必定给你，他都会为你你我所预备，只要你努力，只要你工作，你不必烦恼，神必定给你。什么叫做想求意求？就是说你心里边想要的是什么？别人的赞同、金钱、名誉、升迁、好大的房子，或者是美满很美满的婚姻，或者是很迷人的外表、苗条的身体，或者是大车子、孩子有成就，这些都是你想求意求，就是你心里欲望所求的。好，这些也可以，你也可以求，但是呢这些人的欲望所求的东西有一个危险。是什么危险呢？就是说你一直的想得到这些，当你得到的时候并不能让你得到很满足，而且想要多又要多，多到一个程度呢又怕它失掉，所以就引起你非常的担心担忧。各位，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股票啊，股票啊，你有股票的话你心里就睡不着了。哎呀，什么石油怎么样啊，中东又怎么样啊，欧债危机啊，这一来的话你头就痛了，你就睡不着了，你天天就盯着电视啊。哎呀，这个 这个美国银行股票又跌了哈、啊，什么股票又升了，升上去你也睡不着，为什么？就算我赚多少钱，掉了呢？你说我损失多少钱？在台湾有一次呢，我父亲养了鸟，那些啊鸟很有价钱，他养了以后，我就跟他说：“爸爸，这些鸟呢很有价值，为什么不把它卖掉呢？”他说：“好，把它卖掉，剩下一公一母再养再养。”后来我爸爸也就从那边得了一些不少钱补贴生活，但是我爸爸的朋友呢，养了一大屋子的鸟，然后那个鸟跌价了，连送人家吃鸟肉都不要，因为太小了，一下子损失几百万。后来那个人就叫苦连天，我就跟他说：“你不必叫苦，你原来也是几对鸟生出来的鸟啊，但是呢，你这些鸟呢没有价值了以后呢，你就认为你的损失，其实那是你的，因为你欲求太高，结果呢降下来的时候，你开始忧虑了。人为什么会忧虑？就是说，你想要得的很多，但得不到，你也忧虑。”你得到了又怕他失去，你也是忧虑。好了，再来最后一点，就是说一个属灵人是一个甘心乐意行上帝旨意的人。什么叫做甘心乐意？我要告诉你们，我也常常对我自己说，能力决定你做多少事，你的能力，你的动机决定你做什么事，你的动机就是我做什么事是你的动机，但是态度呢是决定你做多好的事，多好的事情。那么甘心情愿呢是最好的态度，甘心情愿就是最好的态度，也就是说可以把事情做得最好最好。最后我要讲到说，在哪里学甘心乐意的侍奉？我告诉你，我有教会，还有家庭，还有家庭。各位，我奉劝我们姊妹们在做菜的时候啊，你只要心怀气躁，气先生气孩子，你做的菜绝对不好吃。假如你做的时候，这个先生要吃，这个孩子要吃啊，切得细细的，炒得很用心，加什么料加什么料加上去，哎呀，我相信那顿菜吃得很好吃。为什么？心甘情愿。所以有时候呢，我太太也做得会烦的时候，就说：“哎，停下来！你只要不快乐，就不要做。你做得快乐才做，都是这样子啊。在教会里边，就是学习甘心情愿做事情最好的场所。所以我们也不要去有些烦恼说压力说，哎呀，教会怎么样？其实呢，我们做的都是心甘情愿的。”摆椅子摆桌子弹钢琴照顾孩子都是心甘情愿的，没有一项让你心烦的，心烦就不是心甘情愿，你觉得很重担就不是心甘情愿。在教会里边，我告诉你，用心甘情愿来服侍是最美好的。为什么我要讲这些话呢？我坦白讲，在台湾的侍奉很多我是失败的。为什么失败？因为假如我不努力的话，那些监督啊，教团的监督会说：“哎呀，张弟兄啊，你教会服侍的不好啊，要扣你的薪水啊。”再来呢，人家会比较：“哎呀，某某教会那么大，人那么多，聚会那么人多，怎么你的教会那么少呢？”所以会有压力，而且呢，那个总会就说了。我补助你五年，五年到了就少几百块，五年一到几年一到就少多少，到最后就没钱了，看你怎么办。哎呀，充满了压力。但是各位，我们在这边，我要告诉你，有没有压力？没有压力。经济我们没有压力，人员可能会少一点，但是也没有压力。我们很多白椅子没有什么压力，一切都是心甘情愿来做，有什么压力可言呢？有什么让你心烦呢？因为我们都是快快乐乐的来，我盼望大家快快乐乐的回去，心甘情愿来服侍。我们不要注重外表，我们注重我们内心属灵， 跟神的来往，这是你最重要的事情。圣经有一句话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这句话听懂吗？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坦白讲，我以前听不懂也看不懂到底讲的是什么，但是我把它解释出来说，我们拥有属灵的宝贝的我们啊，另外一个圣经就这样解释说，我们拥有心中属灵宝贝的我们，我们的肉体就像瓦器一样，那个不重用，但是里面的属灵那是最重要，那是最宝贝的。我要说，假若你能够看重心灵里边有上帝的宝座在那里，我们每一天所做的都是与神有关系的话，那你就不会觉得有重担，而且愿意侍奉，甘心侍奉里边的神。八国联军进攻到这个北京，然后把这个皇太后赶出去那个什么慈禧太后。那么有一个百姓呢，他就进到里边要去抢东西，抢不到古董，抢到一个旧枕头，那么他就带回家睡，睡了几年，睡了30年，那个枕头都快破了。那他说，哎呀，这个枕头不要了，他就随便卖给人家。那么有一个人也拿回去睡，睡得破掉了，第一层破掉，发现里边受一个福字，他就又把这个那个又把它解开来，第二层写着福禄，第三层写着寿，福禄寿。他说，哎呀，里边一定有什么宝贝，他解开来，里边有49个珍珠，大珍珠，那是皇太后睡的枕头啊。那么里边有49颗，他变成富有了。各位呢，这里讲解什么？那一个人呢，没有福享福，他天天睡在宝贝上，他不知道，所以他把它卖给人家了，很便宜，几毛钱就卖掉了。但是那一个人，他发觉里边有宝贝，打开来变成他一生富有。这个我讲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要看重里面的那个宝贝，里面的属灵的光景。跟神的来往，那个生命呢，要超过我们这些会败坏的肉体。也就是说，你跟从圣灵来引导你走一生。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你面前仰望你，感谢你，因为你要在我们心中做王，你要在我们的心中有宝座带你。求主你的光光照我们，引导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行走你的路，让我们甘心乐意的顺从圣灵的引导。求主你恩待我们，愿意降服在你面前，我们愿意在你的怀抱中，你是我的主，你是我一生永远的主人。求你引导我，引导每一位，祷告奉耶稣的名。